各位姐妹大家早安。在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身体是很在严重的疾病当中。有一些是在医院，有一些是在家里在疗养。那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几家人呢，就是他们今天就是会去约旦、以色列、埃及有个圣地之旅哈，所以我们也来为他们祷告。那其中就是杨俊跟他儿子啦，还有就是汪邦良夫妇呢，他们都会去这个圣地旅游的，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能够来到你面前祷告祈求的权柄和机会。主，我们在此就想到我们当中有很多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此一刻就求你来使他们得力量，帮助他们特别是在医院当中的 Richard， 还有在家里养病的肖丽，还有 Melody， 还有在养老院当中的费爸爸，还有王小平，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你都眷顾他们的身体，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为汪邦良夫妇还有杨俊母子他们现在在旅途当中，求主你保守他们一路平安。主，我也把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交在你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会面对的挑战，我们的生活生工作我们的学业里面所会碰见的事情，主，你都给我们有恩典去面对。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去得着不单只是头脑上的知识，我们得到的生命的亮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同学们呢，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这个段经文呢其实刚才所读的只是一部分，我今天是要跟你们看完这个24章。那今天要看的主题呢，这个经文呢其实是一段比较不好解释，不太容易明白的经文，所以今天呢稍微会用了多一些的经文来去解释给你们听，透过其他的其他有一些圣经以外就是其他圣经有的这些经文呢，我把它拉起来，希望给你们看得清楚，所以稍微会多一些经文所以你们要忍耐一下。如果你说记不住，你可以用手机拍一拍那个幻灯片我把这些都放了出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抓到今天的主题那我先重温一下在上两次我讲的撒母耳记下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解释了扫罗呢他怎样被约杀害了这些他们要保护的基遍人所以后来就导致有3年的饥荒。那这3年的饥荒后来发现要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把扫罗家的7个后裔呢给杀了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血债血还之后呢，这个约才重新再建立，以色列跟基遍人的约，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约也得到弥补，这个饥荒才过去那今天要跟你们看的这个经文呢，主要是说到太平的日子过了没有多久之后呢，以色列人又出事了这一次的事件呢比较不寻常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是后面的那一部分24章18到25节，但这件事情的发生要从24章一开始那里来描述的。我们我先跟你们看一下这24章第一节发生什么事情24节第一章在这里呢就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神向以色列人发怒，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做了一些导致神不喜欢的事情，对不对？那具体是什么呢？这里其实开始是没有说得很清楚的其实也如果你去再仔细看呢也看得不是太清楚但应该是跟大卫后来所做的事情有关的。因为你看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就是跟后面有关的。但这里说的好像是先发怒首先我们要观察神向谁发怒，是向以色列还是向大卫？ 像以色列人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先做了一些事情导致神发怒，然后大卫才去做后面的这个事情哈，但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知道呢，以前的君王哈，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做老百姓喜欢他做的事情，对不对？一个君王，老百姓你要什么就讨好他哈。但有时候君王也会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情，就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哈。但是在圣经里面所描述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君王呢，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他们不管人民喜不喜欢，他们主要的听从的人是谁，就是上帝嘛哈，所以他们是要做上帝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做老百姓喜欢的事情。那这里说到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呢大卫才去数点人数，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像可以这样解释，以色列人想数点人数，上帝不喜欢，然后呢大卫呢却投其所好去数点人数。所以这个上帝发怒的原因呢，起因是以色列人想数点人数，后来大卫去成全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做法，所以去导致上帝不喜悦哈。所以是跟数点人数有关的。那你说，哎，这个数点人数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问题呢？因为其实圣经里面也不是说过摩西也数点人数吗？对不对？我们不是有一卷书叫《民数记》哈。就是数算人的啊，为什么现在摩西可以算他又不能数算呢？当然我们稍微知道圣经背景就知道，摩西当时数点人数是有神的吩咐去做的，对不对？大卫这里所做的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是神要去做的哈。但我们现在仔细来看一下哈，其实哈，撒母耳记下24章呢，在圣经里面不是唯一处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的。在这个历代志上21章呢，第一节开始呢，也是记载同一件事情的。而且如果你去比较两段经文的记载，你会发现他们记载的有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想把两段经文放起来呢，大家可能会更容易明白一些哈。我们看看历代志上21章。关于这一句的记载呢，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大家看看不一样在哪里。我们刚才所看的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撒母耳记下说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后面就讲激动大卫，然后这个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诶，到底哪一个对呢？你觉得呢？其实两个都对的，圣经当然不会错的哈，两个都对。那怎么去解释呢？怎么去协调呢？其实说起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是以色列人呢，国势强大了，大卫做王挺好的，开始有点自大起来，骄傲起来。你要当人开始骄傲，就会有个倾向，就是依靠自己了哈，逐渐的就离开神，不愿靠神。我相信就是这个令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的起因，就是以色列人开始自大起来。而他们这种想法呢，就是自大到什么地步呢？想看看我们的人数有多少哈。那想要知道这个人数有多少，不排除后面有魔鬼的兴风作浪哦。也可能是魔鬼看见他们有这种自大的心，再踢了一两脚，然后这个心就起来了啊，他们的想法越来越超过他们想要耀武扬威，要显出自己的国家有多强大，国力有财力有多雄厚。但这种想法是神不喜欢的，但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想法，然后魔鬼又踢了一两脚，然后大卫也没有不喜悦，然后反而被影响了，随从了以色列人的想法，甚而去有所行动，去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自大了，也不想靠神的心了，而大卫为了投其所好， 也希望符合老百姓的想法，而且自己也心动了，想看看自己有多强。这个时候魔鬼再来踢了临门一脚，大卫就犯错了，所以魔鬼起来攻击，所以上帝也不喜欢，大卫反而却去做了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遭遇也可能会这样的，不论你信主年日多长多短，人有时候就会骄傲起来，就会被魔鬼利用，也会导致跟神的关系啊出了问题哈。你要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别以为你今天属灵生命很好，然后你就可以百毒不侵哈。因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人的软弱会随着年龄的变更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可能以前你可以胜过的诱惑，到年纪渐长，你开始不行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弱点出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以前读过一篇孔子说的话，我自己很喜欢，我觉得、哎、描述的挺好，可能你们有听过，给你们看一下。孔子曰：君子有三戒，有没有听过？那意思就是说君子有三种要境界的地方。他说年少的时候怎么样呢？血气尚未稳定，要戒什么呢？要戒色，女色。到了壮年呢，血气旺盛刚烈，要戒争斗，对不对？但现在有些人已经到老年，血气已经衰弱，要戒什么呢？要戒德。这个德是什么呢？就是贪得无厌名声的东西。所以看有些人到年老的时候，突然间会喜欢人家去尊重他多一些哈，可能会你觉得他开始小气哈，像我岳父那样哈，不是说他小气，不过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喜欢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哈，像他80岁就喜欢人家跟他做大寿，而且要做越大越好，而且要儿子出面哈，啊，其他女儿出面都不行哈，就喜欢那种哈，老人家哈，想要那种。但现在有些人血气已经衰弱，但是还是未见女色那些。是另外一个问题哈，所以也就是说人生至三界，虽然是2500年前孔子所说的对古人的要求，但是对现在仍然有很多很写实的意义，对不对？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想讲大卫。大卫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他老年啊，已经到了这个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了，名声开始对他可能这个诱惑比以前更大一些啊，所以呢在这个老百姓的鼓励底下呢，他就去数算啊这些啊，就做这个上帝不喜欢他去做的数点人数的问题。当然数点人数为什么那么大问题，等一下我还要解释给你听的哈。所以就说 我想说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不论我们信主年日长短，我们都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要常常保守自己的心。不论年长信主年日长短，我们最好是保持谦卑，少自我，自然就会少诱惑哈。啊，不要到最后的时候失守你的这个啊。你的这个对神的忠诚，对不对？那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就出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大卫受不了这个老百姓的要求，然后受不了这个诱惑，然后他就去满足百姓的要求，然后去数点人数哈。所以这个数点人数的故事记载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看看这个数点人数是怎么做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哈。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 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在这段记载里面，弟兄姐妹，你知道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吗？就是大卫把这个数点人数的差事交给谁？他的元帅约押。还记得约押这个人吧？你说约押这个人是好人坏人？我上次讲过的，约押这个人呢不是太好，很会打仗，但是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广东话叫麻麻得，就是不是太好。那但是呢，这个大卫竟然把这个差事交给他，而这个约押并不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都觉得这件事情怎样不可以啊，不妥。你要大卫应该是跟神关系最好的人，但他一骄傲起来，一被这个野心蒙蔽住，竟然比约押还不如哈。所以你要知道哈，有时候一些所谓的属灵人哈，他也会有他的盲点的时候哈。我们再看下去，其实在这段经文呢，我刚才说了，历代志上那里的记载是一样的，但是细节有不同。我现在想跟你们看看历代志上21章2到6节有关这件事情的记载，你看看有什么不同哈。我们也一起来读，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发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第六节，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你知道约押在这里被描述呢，他说你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事情来的。你想想，约押灵命不是太好哈，但是他都认为大卫的做法会惹神愤怒，但是大卫竟然浑然不觉。我不知道你们有见过这种情况，一个很属灵的人，他被自我的私欲胜过了的时候，他可能比一个不信主的人都还不如。你没有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些丑闻的发生哈？你可能也听过，哎，某某牧师传道人什么跌倒了，然后我们就很惊讶，属灵人怎么会倒下来？你要知道，当一个人不论他跟神关系多好，只要他被罪一捆绑，被罪一控制，被罪一蒙蔽，他可能所做的事情比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还要不如。所以不要惊讶，当然不是说他对，但你不要惊讶，不要把人放得太高，因为人就是那么软弱，人就是那么容易陷在这种状况当中。你看约押厌恶这个事情，厌恶到什么地步？他说利未人、便雅人、名人、敏然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不喜欢这个命令，他有一些人他没放进去，没去算。当然在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数点人数为什么那么不妥？摩西也不是做了吗？我刚才说了，民数记就是教跟我们说怎么数点人数的。我跟你说原因呢，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稍微讲过的，大卫跟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是因为他们有个骄傲，有个想靠人的力量的那种心。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所说的，他们去数点人数是数什么人？拿刀的，不是数老百姓啊，是去数拿刀的，就当兵的。数兵来干嘛？想知道军队有多强，军队有多强，势力就有 多强，对不对？我很喜欢看这些历史传记哈，最近看了一个，好像浙江电视台哪里的，无意中看见，哎，挺好看，讲南宋的历史哈。南宋就是当时被这个北宋被灭了哈，南宋就去到杭州，建都杭州哈。然后现在他们就这个电视台很有意思，就找了很多德国学者、美国学者，就找老外来评价中国的历史。他们说南宋其实当时来说是最强的，文化、金融、商贸其实都很强，唯一就是有一样东西很弱，就军事很弱。为什么呢？因为把所有的都放在人文那边，军队没有什么发展，所以后来呢，这蒙古一来就，虽然也经过一阵玩，就是反抗，但是最后还是被灭了。好，所以军队用来干嘛？军队是用来强国的嘛，哈，军队是势力嘛，你有军队就可以跟人家对抗，所以他们要算，所以他们要数算的是带兵的、上阵打仗的数算军队，他们要靠人的力量，这是上帝不想看见的。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第二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过去的以色列人数点人数呢，都是出于神的吩咐的。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是神要他们数算，所以这是做了神的不喜欢的一件事情。还有第三，大家这个就比较冷门一点哈，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这个东西哈，但我讲了一下，有可能你就会知道。第三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哈，你会发现数点人数是有规矩的，是有方法的，是有要求的。什么要求呢？是按照神规定的方式才可以去数点人数的。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30章11到12节那里，都给你们听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这个灾殃包括灾祸跟瘟疫这种东西。也就是说，数点人数是要有这个赎价的，每个被数的都要有个赎价的，免得灾殃。当你问我为什么数点的时候要有赎价献给耶和华，没有就这个就可能没有个好的答案给你。但是呢，总之就是数的不合适呢，有麻烦。但希望我们每天崇拜为我们数点人数的弟兄姐妹们也不要太害怕哈。就是我们也点人数的，我看见麦弟兄在后面拿着一张纸哈，所以不用担心哈，别害怕哈。但圣经是有个要求哈，数点人数要正确。大卫这一次不是上帝要他这样做，也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在数点人数的这件事情上面，你知道大卫已经变成什么吗？那大卫曾经是一个能够依靠神给他的几块小石头就可以把哥利亚给打败的一个神重用的人，现在呢，他是要显示自己实力的人员，他不想再靠小石头，他想靠他的军队。这就是大卫，他做了以色列人想要他做的事情，所以神不喜悦。那这个数点人数呢，其实工程很浩大的哈，难怪约押之后神不喜欢，他们也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程浩大，我们看看他用了多长时间来数算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5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以亚谢相对。来到推罗的宝藏，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回到犹大南方的别示巴。 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那这些地名读来读去挺别扭哈，不好发音哈，在哪里呢？给你看一下，这个范围呢，就是红色的这一条线，四，有个数字四的，这个是别示巴，这个亚罗尔，这个西顿，这个推罗，啊，然后就这整个地方，总共走了多，做了多长时间呢？9个月20天，哈，9个月20天，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所以非常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那结果数算出有多少人呢？根据这里说，是80万以色列人，50万犹大人。你没有留意刚才在我们所读的历代志上那里所说的人数是不一样的，那里说的是以色列人110万，犹大是49万。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圣经不可靠啊，圣经这些又不准啊，圣经什么的。那这个是送给你们的了哈，数学题哈，数学题，我数字其实不好哈，啊，但是就尝试算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听得不清楚没关系，你就拍一张照片慢慢去看好不好，慢慢去看，解释是这样的。根据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呢，以色列人最后是有80万人，然后犹大人是50万。我们看以色列人那里，以色八十万跟历代志上那边的110万相差在哪里呢？中间就是有几个数字是没有的。其实在历代志上的27章1到5节呢，那里特别强调说有那些百夫长啊、千夫长啊，他们是轮班的，就是在这个有一组，他们每一班呢是两万四千人，然后12个支派总共12班人，所以那边288000人呢，是应该是在历代志上那边有放进去，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那边没有放进去。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放进去呢，再加上历代志下呢1章14节那里说，在耶路撒冷呢是有些屯兵的，也就是说这些是本来就在城里面守，就有点像你今天看那些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故事哈，那些君王都有一些重兵屯在城内，然后城外有驻兵哈，在城内根据历代志下说有12000的屯兵，所以你把12000再加上这个28万8000呢，再加上这个8万呢，刚好就是这个历代志上所说的最后的110万。那为什么这个犹大人又相差三万呢？你还记得这个历代志上那里记载，这个约押很不喜欢这个命令，对不对？所以他就没有去算便雅悯人，对不对？那便雅悯人，如果你根据这个历代志上21章第6节呢，那里说到利未人、便雅悯人呢，那边大概有3万人，所以两个数字是吻合到，只是有一个有记忆，历代志上就记少了犹大人，记多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撒母耳记上就记少了以色列人，记多了这个便雅悯人，所以可以吗？如果有兴趣，你慢慢去看哈。是送给你们的免费。那我们再回来，9个月这个数点人数的工程，9个月之后，9个月20天之后告一段落，约押就把数字回报给大卫。也许是经过了这9个多月的时间吧，大卫在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冷静思考，然后他发现自己不对了，所以主动的来跟神忏悔了。在24章第10节，大卫数点以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弟兄姐妹，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在罪的蒙蔽底下，在罪的诱惑底下，为了自己的野心也好，私欲也好，做的时候有时候是不会太想后果的，但事后呢会很后悔，私欲带来的满足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乐，随之而来它有很多空虚，有很多的罪疚感。我最近应该是上个礼拜还是前个礼拜看一个新闻，因为很快扫描了一下，说在美国有一个小城，警察就最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呢里面有张 有几十块钱，然后有一封信，这个人说我是30年前被罚款停车，就是交通罚款，我一直没付钱，现在我决定要把这个支票要把这笔钱还给你们，然后没写名字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寄到这个警察局说我给钱，就是这个。然后那个警察的这个负责人就出来，这个新闻就报道，他说啊，他说这个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但可能他一直内疚了30年，终于他决定要把这几十块钱寄来，为了几十块钱懊悔了30年左右。弟兄姐妹，有时候罪就是这样，它压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以为我们想要的这些可以带给我们快乐，但我回头一看，原来把神跟神的关系都投了进去，而且是一败涂地。你看现在有很多这种丑闻啊，这些30年前的东西都被翻出来，越来越多现在，就是罪其实一点都不好玩。而圣经说大卫就忏悔，大卫忏悔之后呢，神怎么回答呢？很快，他那天晚上忏悔，然后到了早晨起来，圣经说耶和华的话已经临到先知加德，所以先知加德就来见大卫说，耶和华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他说你愿意国内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还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他说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就是上帝，就神给他选3个哈，这3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哈，3个，7年的饥荒，3年的逃亡，3天的瘟疫。7年的饥荒会有什么后果呢？国家安定受威胁，会死大量的人。3年的逃亡，自己跟百姓面对刀剑战乱，也会死大量的人。3天的瘟疫，也会死大量的人。你会选哪一个？3天的瘟疫好像好一点哈，比较短啊。我说你别小看瘟疫啊，一来是吧，3天死很多人。那但是其实说真的，这3个。都不好，3个都不好。你可能会有疑问，我们先不说大卫怎么选，你可能会有疑问，神为什么惩罚那么重？这3个都很重的惩罚。其实你要知道，犯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这3个惩罚在圣经里面一早已经说过的，一早已经说过，也就是说是一早已经让他们知道，现在神给大卫的选择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曾经讲过的。还记得在旧约圣经申命记，摩西曾经有一次把以色列人叫过来，告诉他们祸福，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选择犯罪，你们会有什么后果？你要当后果里面是什么吗？就是饥荒、逃亡、被追杀，还有瘟疫。那我给你看一些哈，你就知道，其实不是新东西来的。其实上帝其实是告诉你们，其实我已经讲好，所以现在给你选这3个。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申命记》28:15-20，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请你们读。 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吧。好，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就是讲这些的咒诅。 OK， 请大家读十六节。你的筐子和你的面盆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那这里就是讲到，如果你们犯罪呢，你们的所有 okay, 你出你入，你的牛羊，你的牲畜，你这些全部受咒诅。那具体受什么咒诅呢？下面就说了，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这一段经文21到22节。我读单数，你们读双数哈。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弟兄姐妹，这些是什么咒诅？瘟疫，对不对？疾病，这些什么的热病、火症啊、痨病啊，这些都是身体的问题，瘟疫。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一个咒诅，23到24节，我来读这一段吧哈。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什么意思？天上变为铜，地上变为铁。变为铜，不下雨了，地下变为铁，不能耕种了。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也就是说，这些是讲什么？饥荒。对，饥荒会来到。继续，我们再看38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弟兄姐妹，这里所讲的是什么？饥荒，对不对？你要种东西，人最怕的就是虫子还就是果子还没熟就给虫子吃了，还有就是不熟自落哈。今年就是个这样子哈，我家那三棵果树哈，今年没得给你们吃了哈，就是为什么呢？不熟自落，在树上已经其实还没落，已经是干的，太干燥，没下雨哈，然后就是没有收成哈，那是农夫的噩梦。我们再看下面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说的是什么？被仇敌追赶，对不对？一条路去打呀，分七条路走，就慌不择路。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儿女必归以别国的名，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啊，弟兄姐妹，这里只是生命记所讲的一些哈，但其实如果你总归纳起来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饥荒、瘟疫、逃亡，饥荒、瘟疫、逃亡，这些都是犯罪的后果。所以上帝现在给大卫选择的就是饥荒、瘟疫、逃亡，你要哪一个呢？七年的饥荒，三年的逃亡，三天的瘟疫。他们之前才经过了三年的饥荒，现在又来七年，三年的逃亡。大卫试过逃亡的滋味，瘟疫虽然说短短三天，但是死的人千年可以很广。弟兄姐妹，换着你是大卫，你会怎么选呢？三个都不好，三个都是惩罚，要哪一个好呢？当然最好是三个都不要，但是这又不可能，三选其一，选哪一个好呢？大家都选三天，像时间短，长痛不如短痛。对，你知道大卫是怎么选的吗？大卫是怎么选的？其实大卫没选，大卫是这样说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论哪一个灾，我希望落在神的手里，不是落在人的手里。他之前要靠人，现在他说只能够回到神。他没选，他说神你要怎样就怎样，你来安排。所以他其实挺聪明的，没有去选择。那结果神给他什么呢？神的想法跟你很像，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后来给了他那个三天的瘟疫。我们看看这三天的瘟疫。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到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也就是说做这个人口普查的那一整个范围内都遭受瘟疫。我们这不知道这七万人是不是这些带兵的军人，还是一般的老百姓。但如果是军人呢，就挺讽刺的，因为大卫本来就是想依靠这些军人，现在数完之后死了七万人。那这还不止啊，这个以色列死了七万人，这个灭命的天使啊，这个来瘟疫啊，后来目标一转，对准以色列的都城，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要灭那里了。所以圣经描述后来事情有个峰回路转的局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4章16到17节，我读这个双数节，请问读单数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之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士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灭了七万人，看着耶路撒冷的百姓，上帝不忍心，暂时终止了降灾的行动。而大卫在这个时候看到老百姓因为他所犯的罪而受了很大的灾难，而自己平安无事，他心疼自己的老百姓，他终于做了一个领袖应该做的事情，他挺身而出跟神说，我愿意顶替老百姓，灾难临到我，不要临到老百姓，我愿意为老百姓受惩罚。大卫的这个说法就带出了上帝的赎罪拯救的计划。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说到这件事情最后的了结，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再重读一遍18到25节，我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士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亚劳那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碾腹于地，向王下拜。亚劳那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额可以当柴烧。王对亚劳那说，不然我必要按这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五十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以牛。弟兄姐妹，这个亚劳那的禾场，根据传统的说法，就是后来圣殿所在地，就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大卫本来想造，神不让他造，儿子造。大卫预备了很多东西，地点就在哪里，就在亚劳那的禾场。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是耶和华的使者要灭绝耶路撒冷的地方，却也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建圣殿最神圣的地方。或者这样说，亚劳那的禾场本来是天使来灭命之地，后来成为了救赎之地。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福音。在这个记载当中，上帝看来好像很严厉，他的惩罚好像很吓人，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慈爱其实是更大的。在惩罪的同时，他也预备好了除罪的方法，只要人愿意悔改，他就愿意接纳。就像大卫那样，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罪，并且立志不用白白得来之物献给神，他也愿意顶替老百姓，神悦纳了他的奉献。瘟疫在以色列当中立刻就止住了，罪就被除了，神与人之间的约又恢复了和好。弟兄姐妹，问题不是你昨天是怎样，问题是你今天是怎样。我礼拜五那天听到有一句话觉得挺好，英语他说， God does not care who you were, God care about who you are. 或者 God does not care about who we were, God cares about who we are. 意思是什么呢？神不在意你过去是怎样，神在意今天的你是怎样。神不在意你过去是否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他在意你今天你是否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不介意你过去有多成功多失败，他介意的是你今天有没有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弟兄姐妹，今天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你来到主的面前，靠着上帝所安排给你的赎罪的方法，你要在不信的人，耶稣的来是可以让人灭命的，在信的人来说，耶稣却是可以让我们得永生的赎罪羔羊。你选择信他，你就有永生；你若拒绝他，你就得不到上帝赦免。你会怎么选择？其实在这段经文我还有一个观察的啊，整件事情我觉得或许有这个含义。我昨天还跟师母讨论了一下，我特别要让他听我这篇讲道哈，同不同意我讲的哈，就是先打个底。他说、可以可以，不过就强调一些，有老婆还是好的哈，就是可以给一些意见哈。这个是这样的，在雅各书呢有这么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这段经文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哈，有一个人做了个计划，就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一个城里面去，比如说就是说，哎，今天明天我们要到多伦多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做买卖赚钱。弟兄姐妹，你说这个计划好不好？无可厚非啊，对不对？计划去做买卖得利，好过那些游手好闲，对不对？不去做事的人，对不对？但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是很正面哦，责备他哦。但为什么责备呢？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呢，他主要有几个问题的。好，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不要做计划，只是说你在做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些东西哈。他说，第一，人不可能知道明天会怎样，你知不知道你明天会怎样？说真的，真不知道。但我们又不害怕，我们就是凭信心往前走，对不对？然后他说，人的生命很有限哦，对不对？我今天早上才听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心脏病，然后十天后就走了，很有限，一下子就没了。第三，问题是他没有求神参与在这个计划当中，有没有看到神的参与？没有啊。他说，不愿意求神参与人生的计划，因为他们张狂夸口，所以这个说这句话的计划的人，其实他语调呢是个夸口的语调，我就是今天明天我就要去那里，然后我会做买卖会得利，谁知道你做买卖一定得利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把握你明天 你做的买卖一定会赚钱？不好说，对不对？然后这里下一句就比较严重了，他说张狂夸口呢是作恶，作恶在这里的原文呢是犯罪，所以他把这个张狂夸口当作是个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当你去计划的时候，你没有把神参与在其中，你只是自己去做的时候呢，最后的结果呢，就可能就是神不喜悦的一个计划。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在这个雅各书哈，翻到雅各书给你看。留意这个十五节，十五节，刚才我再回去。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当你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呢，你要再加这一句，主若愿意，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就不一样。但我太太提醒我，你要提醒他们哦，不是嘴上说主若愿意哦，是心里面真的是如此哈，不是说在前面加这一句就可以哈，好像加一件咒语啊什么的，不是，是心里面你真的是这样，主若愿意，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就可以。那为什么我讲这段经文呢？跟大卫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大卫的问题是什么？数点人数是大卫的计划，是没有求神参与的一个计划，那是他张狂夸口，所以他是个作恶行为。你要到后来神给他三个选择，饥荒、逃亡、瘟疫，对不对？这三个计划，这三个选择其实也是三个计划，对不对？所以我刚才问你怎么选哈，你选的时候你已经想好了，我计划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大卫这一次明白， 他知道不能自作主张，所以他没有选。他的回答是，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也就是说，大卫选择了神要他遭遇什么就遭遇什么，神要他受怎样的惩罚就怎样的惩罚，神要他怎样他就接受如何。主啊，我的计划在你手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要不要做计划呢？当然要。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计划能否成功，你的计划神喜不喜悦，你有没有机会去完成你的计划，有时候是跟你跟神之间的交通关系有关系。而且要知道，人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明天，所以我们要做计划，但是你要把计划的成就与否放在神的手中。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成就。箴言这样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对不对？人要筹算，那最后能不能成功不在你手中。我女儿呢，最近呢就很喜欢听歌，然后呢最近喜欢听旧歌，40、50、60年代那些歌，所以我就跟她查这些歌。我也喜欢40、50、60年代那些歌。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看了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个歌星叫 Buddy Holly。Buddy Holly， Buddy Holly 呢，很有才华。他16岁就出来，17岁就能够为猫王的演唱会做开场的那一个。你要猫王演唱会，猫王知道是谁吧？就是猫王的演唱会一开始就会有其他的歌手上去唱歌，17岁的 Buddy Holly 就能够上去，非常有才华，自己做歌，自己唱歌。Buddy Holly 呢，出生在 Texas 北部的一个小地方，我去过这个地方叫 Lubbock。Lubbock 这个地方小小的，就是有个大学小小，但出了很多名人 ，Buddy Holly 是其中一个。这个 Buddy Holly 呢，就是成名的很早，唱歌也不错，作词作歌作词都很好。然后呢，在1959年呢，他有个计划。他就跟一群歌手联合起来，他的计划就是要在24天之内走遍美国中西部的所有城市，开24场的演唱会。就是24天，每天走一个新城市，每天开一场演唱会在晚上。所以他们就租了这个大巴士，然后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去，今天晚上一唱完，当天晚上就走，然后第二天到那里晚上又唱24天的24个演唱会。他们走到第12个的时候，巴士坏了，因为天气很冷啊，下雪，是结冰，所以冻坏他们了。所以第十二个晚上演唱完之后呢，他就租了。包了一架小飞机，这小飞机只能够坐4个人了，飞机师再加3个人。所以那天晚上演唱会结束之后很受欢迎，然后他们就飞了，他是其中一个。起飞不久坠毁， Buddy Holly 死了，22岁。Buddy Holly 虽然只活了22年，但今天在摇滚乐里面把他当成是首屈一指的人物。问题是，你要人生的计划有时这样，他计划24天，他只走了一半，没办法完成。弟兄姐妹，有时候再好的计划都可能会有不测的风云。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计划，我是说当你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求神帮你去完成这个计划。所以我们不是说明年我要去多伦多大学升学， 而是说主若愿意，而且是心里想，主若愿意，明年我要去多伦多读大学。不是说哎呀，我下个月要去新加坡旅游，把东南亚美食吃个透，而是说主若愿意，我下个月要去新加坡旅游，把东南亚美食吃个透。主啊，我希望明年我有我明年菜园一定要有个丰收，不是这样说，而是说主啊，你若愿意，请你给我明年有个丰收的菜园。那天我还跟飞我们在谈2019年的这个，我们在筹备2018跟2019年的这个夏令会，我已经请了2019年的讲员。那我就跟飞说，我们已经请了，我们的地方要定了。然后飞就说，哎呀，这个地方一定了，我们这个钱就不能退了。然后我说，哎呀，也真是，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呢，真的是又不知道怎么办。那两年后的事情我们怎么预测呢？我发现我真的是没办法。我说就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这个讲员能来，我们可以举办这个夏令会。弟兄姐妹，大卫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有个计划，人看起来很美好，但神不喜悦，因为那是他自己的计划。今天你我的计划会不会像大卫的那个样子呢？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心里，你跟神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在英文的翻译 God's willing， 我们怎样，主若愿意，我们怎样怎样。我想这就是今天我想给你们的。上帝对我们是很慈爱的，犯罪之后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在意的不是过去的你是怎样，而是今天的你。当我们面对未来明天的时候，怎么继续走下去呢？你把你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让他带你，主若愿意，他可以带你走一条很美，和你会喜欢，会蒙福的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对于明天我们怎么走下去，你来带领，你来成就我们的计划啊！若是可以的话，你来成就我们所想所求，但不是按照我们的意识，而是按照你的意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